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要聊的是川普的第三步大棋吗？听说这次是关于加密货币的布局。
没错，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川普第二次任期的加密货币战略。这可不是单纯的投资炒作，而是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大布局。川普这次的动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胆。
哎，师兄，我发现川普这次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跟第一次任期完全不同耶。之前他不是说加密货币是基于空气的吗？这个转变也太大了吧。
确实如此，2019年川普还在推特上说加密货币不是钱，是基于空气，甚至说不相信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但到了2025年他摇身一变成了加密总统，这背后有什么战略考量呢？
这个转变真的很戏剧性。师兄，你先说说他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吧，我想听听具体的时间轴。
好，让我来详细梳理一下川普第二次任期的加密货币政策时间轴。首先，2025年1月17日，就是就职前三天，川普推出了自己的民营币 Trump 币，这个时机选择非常关键。
哇，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巧妙耶，在正式就职前先试试水温，而且还是民营币，这个策略好特别。
没错，川普币一推出，价格在一夜之间飙升超过 300%， 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跃升至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第19位，总交易量接近130亿美元。接着1月19日，梅拉尼亚也推出了自己的币，梅奥尼亚币。
这一家人都在发币耶，等于像是在测试市场反应。
就是这样，1月20日正式就职后，川普立即签署了强化美国数位金融科技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这个动作展现了他对加密产业的重视程度。
然后呢，我记得3月还有更大的动作，对吧？
对极了。3月2日，川普宣布建立加密货币战略储备，这是关键的一步。他在 Truth Social 上说，在拜登政府长达数年的贪腐攻击后，美国将建立加密货币储备，要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的加密货币首都。
师兄，这个战略储备包含哪些币种？我听说川普特别偏好美国本土的加密币，这是真的吗？
冰果，川普确实有明显的美国优先考量。战略储备包含五个币种，比特币 BTC、 以太币 ETH、 瑞波币 XRP、 索拉纳币 SOL， 还有艾达币 ADA。 这个消息一出，各大加密货币应声飙涨，比特币大涨约 10%， 以太币大涨约 15%， 瑞波币飙涨约 33%， 索拉纳币飞涨 25%， 艾达币更是暴涨约 64%。
五个，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好像不是随便选的。
这就有意思了，布兰登也有看到加密货币的五大支柱，有几个币种好像与川普选择有重叠，比布兰登在2024年12月预言五个主要支柱将支撑整个加密产业。他在意象中看到五根支柱，其中三根很强壮，川普在2025年3月宣布的五个币种，布兰登预言的支柱概念确实高度重叠。
这个对应真的太神奇了，虽然不是完美吻合，但重叠度很高。而且布兰登还预言 SRB 会涨到10,000美元。
确实，布兰登的预言引起了很大讨论，他还预言那些没有实际功能的民营币会像流星一样坠落。不过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预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阅相关资料。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私下去了解，我们这里不做深入讨论。师兄，我们频道不是主要讨论加密货币的吧？
对极了，在我们频道加密货币不作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谈论加密货币，第一是因为我们讨论川普的海湖庄园协议，因而衍生到加密货币的话题。第二，我们是希望透过 YouTube 的运算法，让我们的内容触及到加密社群，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我们频道，然后学习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投资智慧。
原来如此。那师兄，为什么说川普偏好美国本土的币种呢？这背后有什么战略考量？
你看这个名单就很清楚了，XRP 的瑞波公司总部在旧金山，索拉纳实验室也在旧金山，艾达币的创始团队在美国。川普甚至提议对美国基地的加密项目免征资本利得税，这是在用国家政策扶持本土企业啊。
这确实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思维。那后续还有什么重要政策吗？
7月份川普又签署了 Genius 法案，这是美国第一个稳定币监管框架，为稳定币发行商制定透明度规则和独立审计要求。这个法案被支持者视为创建美国主导数位经济基础设施的第一步， 同时他还禁止了美国发行央行数位货币 CBDC， 并且成立了总统数位资产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是做什么的？
这个工作组由白宫 AI 和加密沙皇大卫萨克斯主持，在2025年7月已经提交了政策建议报告。川普还结束了拜登政府对加密产业的所谓非法打压，撤销了多项反加密政策，包括停止对多家主要加密企业的诉讼。
看起来川普是在全方位的重塑美国的加密政策环境，真的很全面。为什么要禁止 CBDC？ 这个政策背后有什么考量？
川普认为 CBDC 会让联邦政府对民众财产拥有绝对控制权，可能在未经同意情况下扣押人民的资产，这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相悖。他在新罕布夏州演讲时明确表示，永远不会允许发行央行数位货币。
原来如此，那战略储备又是怎么操作的？
这是川普首度支持建立加密货币储备而非库存，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储备意指要以固定批量积极购买，而库存则单纯指不卖出美国政府持有的任何加密货币。川普计划先透过没收非法交易中的加密资产来启动这个储备，这样可以降低初期的政府财政负担。
这个操作真的很聪明，用没收的资产来建立战略储备。但是如果用没收的资产就够了，为什么还需要购买更多？
没错，你问得很好。没收的资产其实只是起步，数量有限。川普的战略是先用现有的没收资产建立基础，但要达到真正的战略规模，还是需要主动购买。参议员西西亚·卢米斯在2024年7月提出的美国比特币战略储备法案，就是这个长期计划的体现。
哦，所以是分阶段进行的。
确实如此，第一阶段用没收资产建立基本储备，避免直接的财政支出，第二阶段才是系统性购买。该法案提出美国每年购入20万个比特币，并在五年内达到100万个的战略目标。
志兄，刚才提到稳定币，这个跟我们平常讨论的货币系统有什么关系？感觉这个很重要。
稳定币市场目前约31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成长到40000亿美元，这其实是美元霸权的新载体。
师兄，你是说稳定币其实是数位版的美元吗？
没错，透过 GENIUS 法案，美国要求稳定币发行商必须用现金、美国国债等高品质资产1:1支撑。你知道这招有多精妙吗？
怎么说？
稳定币发行的越多，发行商就必须购买越多的美国国债，等于全世界持有稳定币的人都间接成了美国国债的买家。
哇，这招真狠，美国又可以继续印钱了，而且还有人抢着买单。
完全正确，美国实际上是在数位时代重新包装美元霸权。
原来稳定币是这样巩固美元霸权的。师兄，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事情，十多年前马斯克好像跟微信支付团队有过会面。
确实如此，十多年前马斯克确实与微信支付团队会面，他对使用手机支付表示了高度兴趣。当时马斯克就被微信的超级应用模式深深震撼，微信在中国几乎可以让人只用一个应用就解决所有生活需求。
现在看来，马斯克想在他的 S 平台做同样的事情，感觉他一直在模仿微信的模式。
没错，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曾在内部会议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抄微信怎样，他认为西方还没有像微信那样的国民级应用，可以处理通讯、支付、购物等所有功能。
但是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对吧？
确实如此，美国的金融生态已经相当成熟，有苹果支付、谷歌支付、贝宝、 Square 等各种选择，而且美国有反垄断法，要建造一个几乎垄断所有人生活的应用会十分困难。但马斯克有个优势，就是他掌控着 Hex 这个全球性社交平台，月活用户超过5亿4100万。
那 X 新台的金融牌照进展如何？
X 已经在美国7个州获得了金融服务许可，包括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乔治亚州、马里兰州、密西根州、新罕布夏州，还有罗德岛州的加密货币支付许可。这意味着 X 可以为用户提供加密货币的储存、支付及交易服务。
看起来马斯克确实在认真布局支付功能，这个野心真的不小。那师兄，你觉得马斯克会用狗狗币来作为 X 上的支付吗？还是他另有打算？这个真的很让人好奇。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悬念。马斯克一直是狗狗币的支持者，X 平台也已经获得了罗德岛州等7个州的金融牌照，包括加密货币支付许可。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建立用户习惯。
嗯，这个确实值得持续观察。师兄，我们回到川普的战略。
师妹，你有没有发现川普的每一个加密货币政策背后都有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考量？从禁止 CBDC 到扶持本土加密企业，从规范稳定币到建立战略储备，每一步都在强化美国在数位金融领域的主导权。
师兄，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用新技术来延续旧霸权吗？就像当年从金本位转向石油美元一样。
正确，美元霸权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3年的石油美元，现在要进入数位美元时代。稳定币实际上就是数位时代的美元载体，让美元可以在区块链世界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这个分析太精辟了。那么听众朋友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趋势呢？是不是也要跟风投资加密货币？
我们要用敬畏之心来观察，不是狂热参与。记住财富有道的核心理念，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数位资产再怎么繁荣，最终还是存在于金融系统之中，受到政策、技术、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就像最近比特币从超过12万美元跌到7万美元左右，波动性依然极大。
师兄说的对，而且加密货币还面临技术风险、监管变化风险、市场操纵风险，对吧？
确实如此。川普家族虽然透过加密货币赚得盆满钵满，但普通投资者要承受的风险更大。艾瑞克·川普的加密公司美国比特币在12月就因为市场波动损失了10亿美元，这说明即使是川普家族也无法完全避免加密市场的风险。
哇，连川普家族都会亏损这么多，这个风险确实很大。师兄说的对，还是实体黄金和白银最可靠，经历了5000年的考验。
没错，川普的加密货币战略本质上是美国在数位时代重新定义金融游戏规则的尝试，从传统的金本位到美元霸权，再到现在的数位美元战略，美国一直在利用技术变革来巩固其金融主导地位。但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来说，财富急救包还是应该以实体贵金属为主，这才是真正可以触摸、可以掌控的财富。
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数位货币的竞赛呢？感觉各国都在布局。
智者不追风口，而是在风口到来之前就做好准备。川普的大棋局告诉我们，未来的金融战争将在数位领域展开，各国都在抢夺数位货币的话语权。中国有数位人民币 DCEP， 欧盟在研发数位欧元，美国则透过规范稳定币来维护美元霸权。但真正的财富避风港仍然是那些经历了5000年考验的实体资产。
师兄，这场数位货币的国际竞争会如何影响普通人？
影响很深远，数位货币的普及会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投资选择，甚至影响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越是在变化剧烈的时代，越要回归财富的本质。
师兄，那马斯克的 X 支付最终会采用什么方案呢？会是狗狗币吗？
这个悬念我们留给时间来解答。马斯克会用狗狗币来作为 X 上的支付工具吗？还是他会选择其他方案？还是会开发自己的支付系统？目前 X 平台已经与 Visa 合作推出网上交易及电子钱包服务，预计即将推出个人化实体购账卡，这些都是实现超级应用的重要步骤。让我们持续关注这个有趣的发展。
始终回顾今天的讨论，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加密战略确实是一步大棋。
没错，从川普币的试水到战略储备的建立，从 Genius 法案的签署到 CBDC 的禁止，每一步都在为美国数位金融霸权奠定基础。这不仅仅是投资策略，更是国家战略的体现。
而且师兄，我注意到川普很聪明地选择了那些美国本地的项目，这样既能振兴本土产业，又能确保控制权在美国手中，真的很有战略眼光。
确实如此， XRP、SOO 这些项目的核心团队都在美国，这确保了美国在这些关键数位金融技术上的主导权。结合税收优惠政策，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加密企业迁移到美国。
好的，今天关于川普大棋第三集的分析就到这里，真的学到很多。听众朋友们，记住我们的核心理念，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不能用当前的社会环境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条件，超前部署，敬畏市场，守护实体财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后提醒大家， 川普是人不是神，他的三大期是否能成功还要看天意的安排。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